那是1954年。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，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。他说，没有文化，没有知识，建设不好社会主义。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，不学习不行。教育不普及，文化不提高，国家就富强不起来。他让李银桥从他自己的工资中拿钱，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、笔墨、字典、作业本和课本，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，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。从1954年到1957年，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。这一天，毛主席让我去上学，可正是轮到我执政班，怎么好离开毛主席呢？我说，现在我值班不去了，回头可以找人补。毛泽东说，你去吧，把暖壶放这里就行。你们年轻，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。还能说什么呢？毛泽东极看重学习，他要求我们的事情，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。那么大年纪，为接见外宾需要，仍坚持学英语。他湖南口音重，普通话都讲不好，学英语更困难。英文版的《北京周报》，他每期必读，一定要读出声，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，反复练习。我劝他休息吧，他总说，学一点总比不学好。这天上课回来，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。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，有时就在卧室。第一件事就是给毛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。毛泽东抬起头，随即伸出左手，拿来我看看吧。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，我早有准备，忙将本子递过去。毛主席先看了分数，喜形于色，好，又进步了。我也高兴，面有得意之色。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五分。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，看得很仔细，笑容渐渐消失，嘿了一声说，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。我紧张了，把脸凑过去看，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《卖炭翁》。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，这一句怎么念？心忧炭贱怨天寒，你写的是忧吗？哪里伸出来一只手，你写的是扰，扰乱的扰，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，有你扰乱吗？我脸红了，抓挠头皮窘笑，这一句怎么念？小驾探车碾冰辙，这是辙吗？到处插手啊，炭还没卖就大撤退，逃跑主义，这是撤退的撤。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，虚有五分，名不副实。于是我的五分变成了三分。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，其实我还有第六位老师，就是毛泽东。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，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，从查字典、四则运算到地理、历史、时 实是，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，即便平日里写家信，也常帮我改正错别字。那个的、地、德的用法，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。记得那年去杭州，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，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，原为晚清刘学询的别墅，背山滨水，环境幽静。1954年以来，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，梦香阁、望山楼、湖山春晓主楼台亭榭，尤具东方园林特色，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。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，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。这次来杭州，毛泽东便说，小峰啊，你回家看看吧。啊，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。从父母那里回来，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，因为又轮我值班了。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，明天是党的生日，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。毛泽东坐一张藤椅，正在看报。我轻步走近，那是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。主席，我回来了。爸爸妈妈都好吧？都很好，他们……我没有讲下去，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，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。他的神色告诉我，他正在思考，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，嘴唇蠕动着，像是念念有词，听不出念什么，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，头也不时轻晃几下。功夫大了，我便有些疑惑，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，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，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。莫非出了什么大事？我悄悄望报，张开的两板既没有套红，又没有大块的黑体字，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的文章。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，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，起身踱到窗前，停步深吸一口气，又踱回桌旁的椅子上坐下，抬起手中的报纸看，很快又站起来，走到床边躺下去，上身靠着靠枕，眼望着天花板，接着又站起来踱步。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的舒口长气。他回到床上，半躺半坐，斜靠着靠枕。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，头也不抬说，你把纸和笔拿来。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，我拿了一张白纸，一支铅笔交给他。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，鼻子里唱歌似的哼哼两声，便落下笔去。不曾写的四五个字立刻涂掉，摇晃着头又哼哼过，又落笔。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么办公法，大为诧异，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。就这样，毛泽东写了图，涂了哼，哼过了又写，涂涂写写，哼来哼去，精神头越来越大。终于我轻轻这样两句， 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。莫非是作诗？
主席，你哼哼啥呀？天快亮了，明天你还要开会呢。
我借机会提醒老人家。睡不着啊。毛泽东撤开稿纸，指点下边的报纸，说：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，不容易呀。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，那该多好啊。我低下头去看，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，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块，主席也没丢掉，看到了，激动了，睡不着觉，作诗了。毛泽东继续哼了写，写了图，图了又哼，哼过又写，折腾有两个多小时，轻轻一拍大腿，说：小峰啊，你听听怎么样？绿水青山枉自堕，华佗无奈小虫何。说实话，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，没有注解，我也未必能听出多少道道。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，那些日行八万里呀，遥看一千河，红雨随心，青山着意，天连五岭，地动三河，这样的句子，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的念出来，竟然使我着迷，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，又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。我真心诚意地说：真好，太好了。毛泽东望着我说：什么地方好啊？我张了张嘴说：句句都好。那你明白意思吗？
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。
告诉你吧，是我们的人民真好，太好了。
我说：人民好，诗也好。
毛泽东欣然下床，转转腰，晃晃头，做几个扩胸动作，然后上厕所。我说：主席睡觉吧，下午还要开会呢。毛泽东不语，眼睛闪闪发亮，在房间里走了走，走到窗前，哗啦拉开了窗帘，一边朝外张望，一边自言自语：天是亮了吗？亮了。我也朝外望，东方的天际，火红的朝霞像山一样踊跃，浪一般翻腾。毛泽东没有睡，走到办公桌旁，抓起毛笔，蘸了墨，又写那两首诗，并且再修改一番，说：你去把秘书叫来。
我叫来秘书。
毛泽东交代：你去把这个拿去腾腾。秘书拿走诗稿，毛泽东重又拿起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，又读起了那块豆腐块大小的消息。他一上午又没睡，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重要会议。那一年，毛主席回湖南。一天，夜深了，韶山宾馆里，毛泽东的卧室仍然亮着灯。一般外出视察，主席往往改变上午睡觉，下午和晚上办公的习惯。这天上午，他就是七八点钟起床，绕村子转一圈，转着转着就上了村子对面的小山头。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坟，毛泽东在坟前肃立，垂下头去。我们这才明白，这是 老人家父母合葬的坟。也许是思念父母，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，仍然不能入睡。他靠在被子上吩咐：“小峰啊，你把纸和笔拿来。”毛泽东又要作诗了，仍然是垫着报纸，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图，涂了血，不时哼哼出声。当哼声停止，凝神默想时，我发现主席眼圈有些红，湿漉漉的。老人家动感情了，我仿佛又看到他手指水塘说：“哦，小时候我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，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长江。”毛泽东轻轻合上眼，我看到他的胸脯在微微起伏，里面像有什么东西在咕噜。良久，他掀起眼皮，粗粗的呼口气，继续写，继续涂，继续哼，像上次作诗一样，反复很久。小峰啊，我起来吧。毛泽东望着诗稿说。我扶主席下床，老人家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小声的念着：“别梦依稀昼始穿，故园32年前，红旗卷曲农奴集，黑手高悬罢主鞭。”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全听懂了，仿佛32年的人民革命史波澜壮阔的从眼前掠过，随即又消失，面前只立着凝思默想的毛泽东。主席，该休息了，我小声说。毛泽东抓起毛笔，重新写好诗稿，叫秘书拿走后，又服一次安眠药，然后才上床。我便替主席按摩两腿，每次睡前按摩都是主席和我们拉家常的时候，大事小事随便聊，发牢骚骂娘也可以。毛泽东常说，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，越随便越好，总把我当主席，我受不了啊。哎，人生已老啊，毛泽东叹气，你已经不是娃娃喽，银桥肚皮都起来了。我扑哧一笑，在小水库游泳时，毛泽东曾经拍打李银桥的肚皮说：“你也有肚子了，快朝我看齐了。”为此李银桥揉着肚皮直犯愁。我对主席说，人总归是要老的嘛，银桥不想老，我也不高兴总当娃娃的呀。你自然不高兴总当娃娃，哈哈哈哈，总当娃娃便逃不了老婆嘛。我红了脸低下头。在中南海跳舞时，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，谈一段恋爱刚吹了。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，曾多次关心询问。嗯，我的卫士不发愁，要有信心嘛。嗯，毛泽东轻轻拍打我的头。我说，不发愁嘛，那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啊。毛泽东放低声音，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对我说，老婆不是花瓶，不是摆着看。嗯，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，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啊，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，那多好啊，家里和和睦睦，出去干工作也有劲，你说呢？我喃言的闷声不响。毛泽东笑了， 当然了，挺精神的小伙子嘛，硬塞给你一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啊，总要自己看得舒服才好，而且彼此都要看得舒服。我扑哧又笑，毛泽东也笑，笑得很开心。毛泽东收住笑，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，一定要先看思想，看性格，其次才是长相。思想一致，性格合得来，婚后才会幸福，要不然的话，是要背包袱的。我没有作声，听卫士长讲，毛泽东说过，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。那一年上庐山，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。谈天之中，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，水镜啊，我身边有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，你那边老表多得很嘛，帮忙找一个吧。水镜笑着说，行啊，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，一个个都长那么精神。小冯，找个老表好不好啊？毛泽东问。不容我张嘴，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哄喊起来，好啊，江西老表好啊，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。水镜眼珠朝上转着，略一思索说，你们187号楼的小郑好不好？啊，叫郑一修，是省医院的护士，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，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啊。林桥紧跟着说，那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，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啊。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，朝沙发上一靠，把腿伸出去放松，便露出了补丁线袜，满意的说，小峰，就这样吧，接触接触看。于是我和郑一修同志谈上了。庐山会议开得紧张激烈，我们俩悄悄秘密谈得轻松愉快，下山时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。以后每逢我陪主席散步聊天，主席总要问问，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啊？
来了。我把信递给主席，请他看，
回信也要请他看，请他修改。毛泽东每次都要认真帮我改错别字，一边改一边说，要加强学习啊，写了错别字人家是要看不起的，改过的错字你要记住，下次不能再写错。终于有那么一封信，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，说，小郑发信号了，你该朝前迈一步了，声声温。嗯。